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月17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国、加拿大等20多个国家讨论朝鲜问题，中俄被排除在外。国际人权组织年度报告把中国列为不自由国家。因领导2014年雨伞革命而被定罪和判刑的3名香港年轻民主人士在香港终审法院提出上诉，各界关注判决结果。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话题是清除政治异己成要务，中纪委工作重心转移。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日本政府星期三批评一天前错发警报的日本放送协会NHK， NHK 星期二发出警报，说看来朝鲜发射了一枚导弹。日本政府敦促 NHK 确保这样的错误今后不再重犯。目前没有任何有关 NHK 发警报之后发生恐慌和混乱的消息。NHK 在5分钟之后纠正了这个错误。美国夏威夷州上个星期六也错发了导弹攻击的警报，夏威夷当局说错误是人为因素所致。夏威夷州州长签署了一项政令，责成军方一名准将负责对负责应对紧急状况的机构进行全面审查，并立即实施所需的改变。对不起，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二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了一次外长会议上说，去年11月的一天，在从旧金山飞往香港的商业航班上的乘客可以看到一枚朝鲜洲际弹道导弹飞过天空，这凸显出金正日政权的胡作非为，不计后果。朝鲜在去年10月28号试射了一枚他所称的洲际弹道导弹。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说，那架民航飞机距离导弹坠落地点280海里，当时在那个范围内还有9个航班。温哥华会议由加拿大和美国共同主办，邀请美国在朝鲜战争时的盟友参加。这次会议正在为避免与核武装的朝鲜发生冲突寻找出路。在1950年至1953年的朝鲜战争期间，有关国家派遣了军队或者人道主义援助，参与了联合国击退朝鲜的努力。中俄罗斯没有受邀参加这次会议。华盛顿和其他一些国家指责中俄没有在阻止朝鲜实现其核野心方面做出足够的努力。与会各国呢，在联合国声明中一致同意考虑并采取措施，实施在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要求范围之外的单方面制裁和进一步外交行动。华盛顿还呼吁各国采取行动，加强全球海上封锁，打击朝鲜的非法活动。美国和加拿大在温哥华主持召开了有20多个国家参加的为期2天的会议，旨在呢敦促朝鲜放弃其核武计划。不过中国和俄罗斯没有受邀参加会议，引发了中俄两国的强烈反弹。刚才我们介绍过这个消息。那么为什么中俄两个和朝鲜半岛危机息息相关的国家被排除在温哥华会议之外呢？好，接下来我们就连线中国朝鲜问题学者邓宇文先生。邓先生您好。
哎，你好。
美国国务院上个星期曾经表示，召开这次会议呢，将显示国际社会致力于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朝鲜的核威胁。可是为什么俄罗斯和中国被排除在外呢？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想这还这个一点不奇怪。从美国和加拿大来说，他可能就没打算邀请中俄，这是一个意思，因为毕竟这是所谓的当时这个。他的盟友这个朝鲜战争的7个国家再加另外的3个国家，这样一个过去的盟友等于来一个双聚会一样，所以像中国和俄罗斯从这个角度就不会这个邀请。另外一个因素就是说，美国和加拿大可能也考虑了，就是说如果把中俄邀请过来的话，那么在会议上可能也不能达成一致的对朝的声音，这样的话呢，这个把中俄邀请过来，这个会议可能反而如果什么协议都达不成的话，还不如不开来。估计只有基于这两个方面的考虑，就没有邀请中俄进来。
好的，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就发表声明，指责 这种会议是冷战思维的体现，只会在国际社会中制造分裂，并损害这个妥善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所做出的共同努力。您如何看中国政府的这种指责呢？
从中国政府的这个角度来看，他这种指责也不奇怪。就是说，因为对于中国来说，他认为这样有这个具有这个把过去的朝鲜战争的是七个盟友邀请过来开会，这就具有所谓的这个冷战色彩嘛。这个我们知道，朝鲜战争就是一个冷战的一个产物嘛，冷战过程中发生的一件大事情嘛。他们把过去的盟友进来来上到是在朝鲜的问题，把中国国和俄罗斯排除在外，那么在中国来看呢，就明显的是美国、加拿大这种明显的这个冷战思维的作怪。所以说陆康讲这番话了，这从中国的角度来说是一点都不奇怪的。
那邓先生，您认为这次会议没有中俄参加的这次会议呢，对于缓解甚至解决朝鲜核威胁能够起到一个实质性的作用吗？
有作用，但是作用不会太大。因为大家都知道，美国自己也承认，说是这个中国在解决朝鲜问题方面发挥着一个重要的作用。但是鉴于过去在解决朝鲜问题的过程中，可能他美国觉得中国不配合啊，把这个朝鲜问题弄得现在这个样子，这也是美国不考虑中国邀请中国参加这个会议的一个因素。如果说是这个一个对朝鲜两个对朝鲜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中俄没有这个，如果说他们被美国排除在外的话，那么你做出的很多决定的话了，包括是不是在联合国框架之内，当然在联合国框架之内的话，中国肯定也遵守；如果在联合国框架之外做出的协议，那么中俄肯定是没有必要再遵守的话。
嗯，
关于做出的协议的话，如果就是说中国如果因为他不遵守，我可以不遵守的话，那你显然就起不到多大作用了。这里面还有一个因素，就是韩国的因素。韩国虽然也参加了这个会议，但是我们讲这个韩国就鉴于他目前要跟朝鲜和好，所以说他也不希望在这样一个会议上来做出一些让朝鲜感到很刺激性的一些协议。这样的话呢，我想他虽然会就是说对这个打起一些，就是说在这么一种环境中会不会表达一些反对意见，但是心里面肯定也是就是说不是很愿意的。鉴于这么两个方面的因素的话，我觉得就是说有作用，也不能说完全没作用。比如讲在海上，他打起了在海上的这个走私的这个针对这个朝鲜走私的这活动的话，这肯定对恰能够对朝鲜通过走私活动来缓解这个国内的经济状况也好，军事状况也好的话，原材料的话都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作用不会很大。
好的，我们感谢邓宇文先生在北京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香港高等法院1月17号对2014年占领旺角清场未遵从禁制令离场而被控刑事藐视法庭案的16名示威者作出了判决，其中前学生领袖黄之锋囚禁3个月，社民联副主席黄浩明4个半月，前学联副秘书长陈奥辉被判入狱1个月，缓刑1年及罚款10,000元港币，其余呢则被分别判监1到3个月，缓刑并罚款。律师为黄之锋申请暂缓执行判决，以等候上诉，但被法官拒绝。数以10万计的香港人参与了2014年9月到12月发生的一系列争取特首真普选的香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公民抗命运动，外界称为雨伞革命或者占领行动。因为领导2014年雨伞革命而被定罪和判刑的3名香港年轻民主人士黄之锋、罗冠聪和周永康在香港终审法院提出上诉，法院听取了各方陈词之后呢，宣布择日判决，3人获准继续保释。黄之锋等3人有没有可能被改判？这个案件对于香港年轻人的自由表达会带来什么影响呢？好，接下来我们就邀请香港职业律师、时评人桑普先生来分析。桑普先生，你好。
你好，各位好。
我们昨天呢打通了黄之锋先生的电话，不过他以没有时间为由呢回绝了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这个对不起啊对不起采访请求。我们知道去年八月呢香港政府的检察官成功说服了法官黄之锋等三人呢从最初的这个非监禁处罚改判成6到8个月的这个徒刑。昨天呢他们三个人对上诉的结果表示乐观。桑普先生，您观察呢，您对上诉结果是乐观还是悲观呢？
大家好，那个我认为比原先我的估计是乐观的。那前几个月我还是比较悲观的看法，那通过1月16号这个庭审，我是持比较乐观的看法。原因是因为说有好几个事证可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律政司就是控方的刑事检控专员梁卓然，他就提出了三个人已经服刑了一段时间，如果行为良好可以扣减1/3的刑期，所以他们接近服刑了超过一半的刑期，在这情况下暗示法院可以判他们减刑当庭释放，这个其一。第二个是终审法院的首席大法官马道立同意黄之锋，因为当时年纪比较轻，低于21岁，所以犯案时候未满21岁，除非没有其他适当的刑罚，否则不应监禁，要求控方提出更强的证据。更重要的是，马道立大法官认为原审的裁判官轻判不代表说必然违反了原则性的错误，所以这个也得到非常任法官贺补明的一个附和。所以从这个各方面的那个审判的过程中，我看得到法官对于这个他们三子啊，要不要再继续再关押下去啊？这个是恐怕是比较就是持一个比较不鼓励的态度。
嗯，
那实际上要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可能2个礼拜以后，最快2个礼拜以后庭审结果出来才知道。所以比较可能的情况下是减刑当庭释放，这个就有这个可能。
嗯。好的，那看起来您是很乐观的。那么从这个罗冠聪的辩护律师彭耀红呢，昨天他在终审法院上他就有这样一段话，他说维持去年八月的判决结果就有可能扼杀香港年轻人的自由表达。那桑普先生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这是很重要的。彭大律师就说过，充满理想主义的年轻人不是为个人利益，而是表达出对政府的一个意见。那当时那个马道立大法官也提出公民抗命的确是量刑的考虑因素，是其一。第二呢是说暴力这个问题，那马道立就说公民抗命可以考虑，但是问题是有没有超出底线。可以想见日后这个终审法院判决会把底线定出来，重点是轻微的擦撞算不算是暴力，这个会影响到以后年轻人怎么去看待公民抗命这件事情。第三方面呢是说，就算是非公民抗命，是不是需要判处一个阻吓性的刑罚啊？这个也是一个这个彭大律师抗辩的一个重点。所以无论是阻吓性刑罚，或者说非公民抗命的定义，这个是年轻人都会看在心里面，对于他们的无力感，或者说新三民主义里面说的顺民包民、公民顺民包民跟移民会不会产生影响，这个也会让大家拭目以待。
美国的一个人权组织呢叫自由之家，前两天发布了2018年度的这个报告，说香港现在只有部分自由度，香港的政治权利遭受新的打击，四位民主派议员被驱逐立法会，当地抗议活动的领导人被判刑，亲北京的香港政府压制要求地方自觉的运动等等。那么自由之家的报告您怎么看，是不是反映了香港目前的实际情况呢？
我认为是的确反映得到的。香港它是部分自由，评分只有59，政治权利七分，最没有政治权利一分是最有政治权利，香港只拿5分，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选择特首，也没有办法有一个公平的立法会。公民自由在七分里面我们有2分，因为我们有经济的自由，但却没有那个政治的自由啊。 这个显然告诉大家中国因素跟中国影响力导致的这个结果，也是自由之家报告所说的。未来的几场硬仗，可能这个自家报告还没有来得及说的，一个是篡改的立法会的议事规则，在人大层面希望通过决定来扼杀这个司法的违宪审查权，以一言九鼎作为一个以人大凌驾于香港法院的这个事情。未来几场硬仗，一地两检、国歌法的形式化、三中九子的案件、淡旺刚刚说过的案件，还有那个旺角初一的事变，这些案件跟那个一系列的那个法案跟政治的一些事件，肯定会日益加重这个香港的忧虑。所以我认为美国就这样说法是正确的。
好的，我们感谢桑普律师在香港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美国一知名非政府组织最新年度报告说，全球自由度连续第12年持续恶化，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度跌至最低点。致力于民主、政治自由和人权研究的自由之家1月16号在华盛顿公布了2018年世界自由报告，在报告评估的195个国家和地区中，一半以上被评为不自由或者部分自由。中国大陆一如既往被评为不自由国家，在总分100分中只得到14分，香港地区已经降低的自由度再受重创，以59分被评为部分自由。西藏地区的自由度全世界最低，仅得一分，比朝鲜还差了两分。刚才我们公布了国际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发布的这个2017年度的这个报告啊，这个报告呢，这个报告呢，在一分为最自由、七分为最不自由的这个指标当中呢，中国的政治权利为7，公民权利为6，总体为6.5，为世界上最不自由的国家之一。报告中还特别强调中国的媒体和网络没有自由度，而且从近几年的报告比较来看，中国的自由度总体在下滑。那么我们就来下面我们就来邀请人权这个网站改变中国的这个创办人曹雅学女士来谈谈她的观察。曹女士你好。
你好。
您觉得这个自由之家的这个报告所指出的中国是政治和公民权利最不自由的国家之一，媒体和网络则完全没有自由，那您认为这份报告是不是反映了中国的实际情况呢？
是的，我认为是反映了中国非常实际的一个情况。那么自由之家的报告呢，我们知道它有一个很长的一个传统，所以呢它的这个从方法论到它的研究的使用的资料到它的结论，那么多少年来它是被广泛认为非常可靠可信的。那么实际情况呢，我们看一下近年的话，可以看到就特别是习近平上来的这几年哈，这个已经是谈了很多的一个话题，就是中他全面的从立法就两年内紧急立法控制就是言论、媒体、公民社会还有司法各种条例去限制对人权和自由的辩护。他在新疆和西藏基本上是一个警察国家的一个状态。那么在一个从技术手段上去执行去大范围的这个监控哈，对公民实行这个信用打分，进行人脸测试。那么很多公民他仅仅是因为发表过一些言论或者维护过自己的权利，他去火车站买票什么，他的这个身份卡就会出现警示什么之类的，就是这个是这都是近几年非常非常新的事件。
那么这份报告呢说中国总体自由度啊这几年正在不断下滑，您觉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那么我们要知道中国一直是一个不自由的国家，那么这个对自由的限制和打压是一直存在的，即使是在所谓最最开放的时候，1980年代都被认为是改革开放、思想开放的黄金年代，那个时候就有反精神污染，严打，然后80年代末又有八九运动哈，那么90年代2000年到现在这是没有断过的，但是这几年就连这个有限的空间都更为狭窄。 我认为呢，驱使中国政府特别是习近平上台以来这样做的一个动力是政权安全危机。从党的层面来说，他们认为就是说这个共产党统治在面临一个危机。如果比方说我记得2010年的时候，那时候的中国的微博啊什么还相对比较自由，很多人可以在上面自由说话。我记得这个中国军方中国政府的人就认为这个互联网这个社交媒体是一个上甘岭，我们必须要夺这个阵地。那么从个人层面来说，习近平他感到他必须巩固权力，加大自己的权力，来对国家进行控制，对这个政权进行控制。
那么自由之家的这个报告呢，还指明了下面这个问题。他说中国呢正在悄悄地推行他的政策，试图把在中国国内广泛使用的这个新闻检查扩大到其他国家，这是怎么回事？跟我们谈谈您在这方面的观察好吗？
对，他这个呢，他这个主要的动机呢，还是要控制海外对这个就是不能说中国的坏话，不能批评中国，他还是基本上是这样一个初始动机。那么他通过各种方式去控制，比方说在海外华人的媒体，中文媒体，那么他进行渗透，不是，那不光是渗透了，那就是购买，非常严重。那么他把中央电视台在华盛顿市中心架起来，他基本上就说他和国际，他在这儿吸引观众，他做一些和政治无关的节目，听说做得非常好。但是呢他在，你要是看他的时事节目，他实际上是因为时事节目它是一个选择的它很反映这个电视节目的价值观。那么对，就是说他把自己的这个插页这个中国日报的插页卖到纽约时报那里，卖到华盛顿邮报那里，就是说夹到中间。虽然这些报纸实际上是对中国的政治不自由人权不自由是非常强烈的批评态度。那么在大学呢，他给这个研究中国的学术界人士施压，如果你批评中国的话就不给你中国签证。同时呢，他又组建一些民间的带有民间面貌但实际上是政府性质的基金会，向美国大学、欧洲大学去给你提供资金，就让你，还有就是孔子学院的广泛建立，所有这些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工程。他们做得非常成功。
好的，我们感谢曹雅学女士在华盛顿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的话题是清除政治异己成药物，中纪委工作重心转移。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上周末闭幕的这个19届中纪委二中全会呢，公布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新指针。会议公报表示，将严查6类人，其中前一二类都是政治上不忠诚的官员。 公报强调，中共极端重视党的政治建设，坚决清除对党不忠诚、不老实、阳奉阴违的两面人、两面派。这是中纪委首次明确将工作重点由反腐转为查异己，引发外界疑虑的这个选择性反腐以及反腐沦为权力斗争工具的这种说法暴露无遗。那么习近平为什么如此强调官员的政治忠诚，加紧清除异己，公开沦为权斗工具的所谓从严治党和反腐运动还会不会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呢？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美国新泽西州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先生。李先生您好。
许先生好，观众朋友们好。
在中国河北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独立时评作家朱欣欣先生。朱先生好。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这个中纪委二次全会公报呢，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观察人士普遍注意到中纪委的工作重点显然已经由反贪腐转为查异己。那么我首先请问这个中国河北的朱欣欣先生，您怎么看中纪委工作重心的这个转移？
我看他这个工作重心的转移啊，实际上就是一个形式上的啊，内容上没有什么改变。这一方面说明了什么呢？这个习近平第一任期反腐仅仅是树立了表面上的这个权威啊，远远没有达到对整个中共这个组织系统的这个掌控，因为他的这个在上层安排了一些自己的亲信啊，并不能保证这个长期被专制权力和腐蚀的这么一个体系能够按照他的意志啊来运转，完全按他的意志进行运转啊。另一方面呢，他现在呢仅仅有这个权位，而缺乏真正的权威啊，而真正的权威呢需要靠他的作为来树立啊，仅仅提出一些空洞的口号和几条所谓的一些理念远远是不够啊。为什么呢？就是关键是习近平既没有中共一二代领导人那样打江山的那些资历，又没有真正的通过这个选举上来的这种啊法统，也没有呢能够赢得啊这个民众和党员的这样的意识形态的这种道统，所以说呢他要树立权威只能拿出真正的能够推动中国转型改革的这样的方案和一些举措啊，才能呢为他自己赢得未来啊，能够带动中国完成这个社会的转型。
那么一提到这个中纪委以及中纪委倡导的这个从严治党呢，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反腐败运动。那么现在看起来不同的从严治党似乎成了以后啊就会成为一个政治运动。那我请教美国新泽西州的李伟东先生，您怎么看这个转变呢？
这个转变应该是这个习近平和王岐山这个共同谋篇布局的一个结果。具体的这些措施应该是王岐山的一个遗产。那么将来这个成立的国家监察委会不会成为王岐山实际掌控的一个机构，那么我们将来还要进一步观察。那么这个谋篇布局的一个初衷，就是说习一再强调的党要管党。这个我相信他们讨论过，作为这个党中央的这个纪律检查委员会应该尽可能的是党要管党的这些事儿。党要管党当然包括这个反腐败，反腐败也是这个题中应有之意，但是呢把这个党变成一个原来的本色党，就是习近平讲的不忘初心，或者是我五年前一再说的他的原教旨主义，我在我的红色帝国的那篇文章里面提到的他的原教旨主义的回归，这个才是这个他们本来的本意。那么这种本意这个出现之后呢，前几年的这个反腐可以看成是这个选择性的，也事实上结果也是选择性的，尽管打击腐败的面积非常大，抓的人很多，但是到目前为止所谓红二代 或者是他们自己的这个整个一个帮派和这个团体的人员，比方说这个李鹏家族，比方说这个叶剑英家族，比方说这个王震家族，比方说陈云家族，这样一些个这个重要的他们这个同盟者，都没有这个都掌控着很大的经济利益，这个我相信其中的腐败也是不少的，
嗯，
但是都没有得到这个提及，甚至连提及都没有提到。尽管这些年有很多人这个反映他们的情况，但是他们坚决的不提这个方面，而是坚决去清除非红二代所谓官宦这个官僚这样培养起来的各种各样的势力。那么应该说前五年的这样一个反腐的势头，按照他们的初衷已经达到了目的，那么现在开始终于露出他们要建立本色党的这样一个努力，所以把反腐败的这样的主要任务这个交给了这个新成立的国家监察委，而所谓党要管党就要查异己了。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个二次全会这个公报啊，提出他要坚决清除对党不忠诚不老实阳奉阴违的两面人和两面派，阳奉阴违两面派这种提法呢，有点年岁的人好像都不陌生。朱先生，我首先请问，这种提法针对性是什么？它主要针对什么人提出的呢？
我想呢，主要是针对啊，这个习近平所总结出的这个七个有之啊这个说法。这个七个有之呢，就是所说的党内的这些他们所说的这种两面派的人物啊。这七个有之这个内容是这样的，包括任人唯亲，排斥异己者有之，团团伙伙拉帮结派者有之，收买人心拉动选票者有之，封官许愿贪官相庆者有之，泯灭诬告制造谣言者有之，自行其事阳奉阴违者有之，妄议中央者有之。其实我们总结一下这七个有之啊，无非就是这些这主要针对这个一些身居要职的这些党员干部啊，集中起来呢，其实他们就是想保留自己的一点点的独立性啊。其实在正常的这个政治生态中啊，这是很正常的，是吧？毛泽东也说过啊，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啊，实际上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啊。中共现在强调这个对所谓两面人两面派的这样的要对他们进行整肃呢，恰恰说明中共党内这个民主生活的缺乏啊，党员干部不能说真话，是吧？不能有异议，是吧？所以说在政治高压下呢，他只能采取这个阳奉阴违这种两面派的手法去应对，对不对啊？一个党组织内部如果长期的内部这个组织这个管理啊，这个系统啊，都是长期这么专制化，不可能有真正的团结，也不可能有活力啊，只能是不断的退化，不断的衰亡。
那么中共官媒呢也配合就指出呢，说做两面人搞两面派的实质是对党失去绝对忠诚的政治品质，对于党员干部来说，忠诚不再绝对，理想信念就会出现缺口。那么我请教美国新泽西州的李伟东先生啊，为什么最近呢我们看到习近平和中纪委书记赵乐际呢多次强调这个绝对忠诚，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当然有刚刚这个朱先生提到的这个政权统治方面的危机，这个危机感现在是非常强的。但是呢，他们这个解决危机的办法，习的这个新的执政团队解决危机的办法呢，不是防守性的，而是进攻性的。这个进攻性包含着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一大套的这个七个有之，打压七个有之，然后号召绝对忠诚，这是进攻性的之一。进攻性之二是我曾经提到的，中共这个统治集团其实面临着，特别是习上台以来面临着三个天敌，一个是互联网，这个是从来这个中共这个历来执政以往的执政没有经历过的一个新的一个生态。
嗯，
这个互联网他们是恐怖之极，恐惧之极，所以采取了无数的这种打压手段，这个各种各样的封网措施。但这件事上，因为技术的进步，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未来我相信他的任何打压都可能这个在新的技术进步面前丧失他的这种阻挡能力，这是一个天敌。第二个天敌是中国模式所带来的对中国环境和这个气候土壤 这个等等方面的破坏。这个模式的这个破坏，这个对中国生态的破坏，他们采取的办法也是进攻性的，比方说去搞一带一路，用我的说法就是祸害完中国要祸害全世界了，这个也是进攻性的。第三个天敌就是他自己的8000-9000万党员，现在他要回到初心，要回到所谓共产主义。其实这些党员都是在入党做官，而且入党去捞各种好处的总体理念下加入这个团队的。那么这个天敌他要把它改造过来，就是现在这些做法。但是我相信这三个天敌他恐怕都战胜不了。
好的，那这样一来呢，等一下吧，我们这样，我们现在有一些这个网友的评论呢已经进来了，我给大家选读一些啊。李诗明这位网友说，清除政治异己一直就是中纪委的根本业务，所谓反腐实质上就是为了打击异己，从来就不是真正的执政为民。现在还有人相信中共想真想反腐，不是脑子有问题就是没脑子，相信中纪委这个本质不会有任何改变的，因为中共体制问题内部斗争永远都不会停歇。不过更可怕的是中纪委衍生出来的监察委将会变成意识形态警察，会监控每个公民的思想。还有一位叫金刚吴，这位网友说，中国老百姓对腐败官员的态度一直是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中国从古至今每一个倒台的贪官都不是因为贪污本身的结果，都是因为站错了队，所以也没有什么中纪委工作中心转移的问题，更没有职能变化的问题。中纪委这个当局中共当局向来都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没有中纪委也可以用其他任何机构来执行对官员的恐吓或者执行家法。我们刚才网友提出这样的问题哈，就是说以前呢这个提到从严治党，我们主要是指反腐的问题，现在不同了，问题比较复杂了。因为过去呢，我们看到王岐山领导的中纪委最大政绩就是反腐运动，基本上这是一个刑事问题，就是说你犯了贪腐罪你就要受到惩罚，标准是一目了然的。那么现在清理两面人就成为政治问题了，反腐运动变成了政治斗争，那么这种整肃的标准和尺度也就不好掌握了，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问题复杂的一个原因。那朱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中共要按这个标准搞整肃啊，那这个很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啊，就因为这个政治标准很模糊，那么他们这个各个体系啊，或者是各个部门呐、各级部门，他要把这个政治标准要细化，对不对？那么他要结合党员干部他们的具体的一些言行，那么很难把握这个分寸啊。我们看中共历次的斗争政治运动，我们都可以看到啊，这个很多人呢，就是有权力的人，他就会利用这个政治运动啊，去所谓的公报私仇，是吧？在这里面就难免会这个伤及无辜。每次中共的运动总是以这个极端这个开始，最后呢中共上层呢又进行这个调整，是吧？造成了很多的这个所谓冤假错案，对吧？那么如果照这样下去，很可能又重蹈这个覆辙啊。同时呢，这个其实政治斗争这个权力斗争都不神秘也不可怕啊。关键呢是这个党内党外的这个权力斗争呢，是否是依法依规，是否是公开透明，而且这个政治博弈的这种法规呢制定的是否符合程序，这个是否公正啊。同时呢这个还要考虑到呢这个权力的集中是为用来干什么，你争夺权力的目的是什么，对吧？尤其在中国这个处于这种社会转型期啊，从人治社会走向法治社会，当然需要有魄力的政治家的这种推动啊。关键就看这个习近平他这个强化这个权力，他是用来干什么？如果是他用这个权力来结束人治走向法治，当然更好，是不是？如果是用通过强化权力呢，来进一步的强化人治。这个中国就会彻底的走向倒退啊。从我们目前的观察来看呢，并不乐观。
嗯，那么还是清除两面人的问题，我来请教这个李先生。刚刚落马的两位军老虎张扬和房峰辉，据说都是两面人，那他们的问题 到底是贪腐还是政治问题？
主要是政治问题，这个所谓两面人嘛，包括这个前一段落马的孙政才，这个原来中纪委这个公布这些人的这个贪腐的这个或者让他们落马的时候，主要说他们贪腐，对两面人的事情，对他们所谓这个内心心态是不是忠于党的事情是秘而不谈的，这个给人一种这个比较符合法治，反正我是因为你这个贪腐我才让你下马，至于你是不是忠诚，你内部的政治问题原来是不说的，现在公开说意味着这个党已经彻底的纳粹化了，就是要求绝对的忠诚，这个实际上是一个纳粹化的表现，或者是回到这个特别本色的列宁党的这样的一个表现。这个前一段时间他们大谈法治，包括海外的有些人这个主张从法治起步，要求建立法治国家，这样一些说法的时候，我都曾经说过，中国的法治实际上不是现代这个法学意义上的法治，或者是现代国际法意义上的法治，它是一个中国古典的法家的法治。那么这个法治本身呢，这个商鞅变法的时候提到这个建立这个法治的时候，是说法治本身一视同仁，而且呢不诛心，不做诛心之论的。那么现在中国这个法治不仅回到了商鞅的法治，就是完全是这个靠着这种这个对整个政府和政治的这个中国的衡量标准来衡量，还包括了要有诛心之论。
嗯，
这样一个诛心之论的出现，实际上是一场大规模的这个党内清洗运动的开始。这个清洗运动最后的结果的惨烈程度，可能不亚于苏联30年代的大清洗。这个可能会导致他的整个党内的成员表面上不敢说话，内心的集体反叛。
好的，现在我们有许多听众、观众、网友们在回应我们两位嘉宾的这个评论。一位叫来来的网友，他说：“加强反腐败本身并没有错，但是让一群贪官惩治另外一群贪官，这怎么能算是真正的廉政建设呢？现在连国内普通百姓都在议论反腐工作的正当性问题，这应该引起党内高层人士的重视，还是要从体制进行改良，建立真正的廉政体系。这个可以从上个世纪香港廉政公署的建立和运作得到很好的启示。港英政府虽为殖民政府，但并非全无可取之处，还是要打开心胸，开明政治才行。”江平这位网友说，中共政权现在已经完全按照黑社会规则来治理国家了，每个老百姓都是待宰的羔羊。雨伞娱乐这位网友说，我觉得共产党里面的两面人很少，大部分都是四面人，甚至八面人都有可能。周恩来见到蒋介石说一套话，见到毛泽东说一套话，见到林彪说一套话，见到江青又说一套话，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活着都得夹着尾巴做人，人人戴着面具，只能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那么现在的问题呢，我们看起来就归结到外界争论已久的一个话题了，也就是刚才我们听众观众网友和我们两位嘉宾都说过的一个问题，那就是过去五年来的反腐运动究竟是反贪腐呢，还是权力斗争呢？朱先生。
嗯，当然是一个选择性的这个反腐了啊，利用这个选择性的反腐来强化自己的这个权力和啊，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所有的这个经济上的这个贪腐啊，它的根源恰恰是在什么呀？是在于最大的贪腐是权力层啊。这个如果没有中共这个一党专制啊，就不会有这些这个贪腐的现象存在啊。那么现在用中纪委进行反腐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是吧？他如果说建立真正的这个宪政制度进行权力的制衡，那么中纪委这样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反腐的这个党内反腐的这个机构啊，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对不对？这个中纪委现在就完全沦为中共这个当权者用来这个强化个人权力的这么一个工具而已啊，根本很难做到彻底的根除的这个腐败啊，甚至呢往这个带来一些很负面的一些影响，大家都已经看到了。
那我就继续啊，就这个问题我来请教李先生，您怎么评价过去五年的反腐运动？现在呢，对于过去五年的反腐运动有很多说法，有人说那是个不折不扣的权斗、权力斗争，也有人说呢是选择性的反腐。那您认为是反腐为主呢，还是权斗为主呢？
两者兼而有之，可能谈不上哪一个为主。这个，但是呢，反腐就是反腐。过去五年，这个中纪委在反腐方面，还是取得了重大的成就。这个说到取得重大成就，就是这个腐败的这个严重性、面积之广，然后这个腐败程度之深，还真都是中纪委给揭露出来的。
嗯，
这个就等于说，满眼望去都是苍蝇老虎。只要你敢拍，就会拍倒一批，但是往哪个方向拍，这就是选择性的。这东边的这个老虎和苍蝇更危及政权，就先拍这个方向。那么可以说，中纪委过去五年，这个既承担了行政警察的职责，既是行政警察，又是行政检察官，又是行政执法官，这个同时呢又是思想警察，一点一点的向思想警察方面转换。那么现在的重大转变是，行政警察的职责交给了未来要成立的这个监察委，那么中纪委未来将主要承担思想警察的责任，这个就变得越来越可怕。一个国家有行政警察并不是很可怕，你是从党内挪到这个一个宪法下的表面宪法下的一个行政机构去，可能更符合一个改良的趋势。但是这一个国家彻底建立一个思想警察队伍，而且如此严密监控，这是一个未来非常可怕的前景。
那么如果说王岐山时期的这个中纪委整肃呢，还是打着反腐的旗号，现在中共就已经完全撕破面纱，今后中共党内的反贪腐运动也会将变成一场赤裸裸的这个肃清政治异己的这样一个运动，这是目前许多观察人士的看法。那我请问朱先生，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啊，是的，是的。这个从中国这个历次运动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么一个规律，一旦上升到这个政治的这个意义上啊，很多事情啊就是真是说不清了啊。很多人利用这个政治的权斗来为自己谋啊私利啊，这样势必会造成这个什么党内党外啊这人人自危的啊这种状态。这个难免会伤及许多的啊一些无辜啊。当然这个习近平呢现在呢还能够不敢像毛泽东那样发动群众啊进行全国规模的这样的运动啊，他是还想试图在这个党内先进行这样的这个权力斗争啊，那这个也未必不会影响到这个社会和普通的民众，对不对啊？我们这个对这个中共的这个现在进一步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进行政治上的这个进行这个整肃啊，我们来拭目以待吧。
嗯，那么朱先生看起来认为呢，今后的整肃可能就是一种赤裸裸的这个整异己了，但是也有人认为不一定，不见得。未来中共新设立的监察委呢，啊，这是有些人的看法啊。刚才好像这个刚才李先生也提到过这个问题，就是未来中共新设立这个监察委呢，将侧重啊从严治党的这个反贪腐的部分，而中纪委将重点查处政治问题。那么李先生，您认为这种看法靠谱吗？
可以这样认为。这个但是这个监察委不是中共的名义下的，是国家名义下的。今年要赋给他多大的权力，现在还要看这个宪法修改以后，明年的这个行政系统新，包括立法系统新设置之后，他居于什么样的地位。如果他直接隶属于全国人大，那么他就相当于跟这个两高，就是高检高法具有同等地位的一个这个超级的一个行政机构，而且跟政府都是平行的。那么这个机构的成立，那就不仅仅是针对党内了，包含党内，已经扩展到全社会。那么这个监察委未来的实际职责是否也包括对全民思想的整肃和监控，这个是要看未来它的实际成立以后的运作。那么党内完全变成一个亲理异己，然后做诛心之论，然后这个做思想警察，这样一个中纪委的这个雏形已经初步露出它的本来的面目。这个这两者之间未来的配合 将是整个中国社会被控制的铁桶一般。但是恰恰是因为如此，他可能面临着更大的危机。他如此这样一个方式的进取，在全球范围内去整肃全球西方国家的思想，包括整肃在全球海外的华人的思想，在国内这样整肃自己的国民，这样一个状态，包括这个刚刚这个自由之家公布的自由度给出中国的这个6.5分的评价，那么这种状况恐怕能够难以持久。习以及他所带动的这样一个红二集团如此这个野心勃勃或者雄心勃勃的要去统治全世界，所谓提供中国方案、中国模式走进世界舞台中央，在全球范围内挑战人类的普世价值，我觉得他成功的可能性很小。还是我说的，这是一条走不通的红色帝国之路。
好的，现在我们就通过电话连线来邀请听众观众朋友们参加我们的讨论啊。江苏的蒋先生，蒋先生你好。
哎，你们好。
嗯，
那个我的解释介绍一下，中国家监察委的那个组成机构呢，国家监察委就是由现在的中纪委和那个中纪委和那个叫国务院的监察部以及中国人民最高检察院的反贪局这三个部门整合在一起，对，成立了个叫国家监察委。国家监察委呢，但是呢，在如果共产党来的一直专一党专政情况之下呢，这个监察委啊，还是打击异己，根本也是打击领导人啊，就很多统治者打击异己的工具而已，根本是根本可能真正的成为这个香港的临时公署啊，或者国外的这些反贪机构啊，这样的真正的独立的那个叫反腐机构。
嗯，
所以说呢，我个人对国家监察委呢，这个抱有太大的功能呢，我并不乐观。
好，谢谢江苏的蒋先生。我们现在给大家选读一些网友评论。先生甲鱼这位网友说，我觉得习近平提出文革式的这种言论呢，是完全家长式的教条。其实党员投机者比例很高，没有利益和权力的分配，口服心不服的人还是大多数的。按这个节奏，习近平很可能要搞党内清洗。江平这位网友说，习近平作为中共领导人，没有起码的现代文明社会的政治素质，还在拿50年前老毛的那一套来治理国家，执迷不悟，死不悔改，一条路走到黑，总结一句是智商太低。西元，党说你是两面人，你就是两面人，你不是也是；党说你不是两面人，你就不是两面人，你是也不是。横批中国共产党。埃德温陈他说，中国的法治是秦朝的法治，相对于皇帝，所有人都是奴隶。那么为什么，我们继续来我们的讨论哈，为什么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最近，刚才我们许多听众观众网友提出过这个问题啊，为什么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最近总是把绝对忠诚、绝对权威挂在嘴边反复强调？朱先生，这里有什么背景，有什么内幕？
具体的这个内幕不太清楚，我就想呢，就是和最近这些大案，这个所谓的大案要案有关系啊，比如说这个房凤辉啊、张岩啊等等啊，这些啊，这个说明他内部也有强烈的这个反弹的这个力量啊，因为反腐触及到了一些人的利益啊，打破了这个利益格局，必然带来一些这个一些人的这种反弹，那。所以呢，这个习近平也看到啊，这个很多人是表面上的服从啊，这个口服心不服啊，他也知道啊，在这种高压之下，不可能真正的这个有人心的这种啊归顺，所以说呢，他反复的强调所谓绝对啊这个忠诚，这实际上呢也和他们这个他们的政治观啊这个有关系啊，这其实呢。我们看到真正的这个是人间的这个权利呢，没有所谓绝对的啊，可以绝对使人就忠诚值得忠诚的这个价值，是不是啊？这个权利呢，如果被神化了啊，包括啊这个掌控权力的这个领导人被神化了，那必然啊这个有他的这个阴险的目的啊。如果这样的话呢，那必然是带来是一场这个人间的灾难啊。我们想回想一下这个文革的时候啊，毛泽东那个达到那样的一个权力的顶峰的时候啊，这个中国人对他顶礼膜拜可以到了一个可以说是到了疯狂的地步，是不是啊？ 所以说带来的这个人间的悲剧啊，何等的这个悲惨啊，我们都有这个教训。所以说对权力啊，我们必须得保持这个警惕啊，这是最起码的这个政治文明的这个标准啊，对权力必须得有制衡啊，有这个有监督。他这样这个搞这个提倡所谓的什么绝对的忠诚啊，这样的实际上就是一个过去的这个君主专制的啊这么一个思想，完全啊落后于现代的政治文明。
好的，那么在我在啊下面请教李先生之前呢，我们先接一个电话，广东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喂，你好，
请讲。
喂，你好，
请讲。
是这样的，我觉得吧，现在中国共产党的现在这种状态就是一种封建制的统治的方式。这个习近平现在就是想当皇帝，他是不是什么反腐之类的东西，他只不过就是打着反腐想维护自己统治的这个旗号来这个吆五喝六。实际上现在中国共产党貌似就是一个政党，其实它是一种宗教的邪教。
嗯，
我估计过不了多长时间，大家就要向习近平的这个照片鞠躬磕头，就变成了明朝的时候像这个什么东厂西厂这种制度。
嗯，
它就等于是对老百姓来说，你就是鱼肉百姓的一种方式。我就像这种政府赶紧倒台。
好的，
就是应该是民主制度，一人一票选出来的政府。我们爱国家，并不是说爱这个党，党和国家不是一个概念。
好，谢谢广东的李先生，他点明了一个事实，习近平这是在当皇帝的节奏。那么我继续就这个问题来请教李先生。有人说呢，通常缺少什么就要强调什么，习近平呢他现在强调绝对忠诚绝对权威，他一定面临巨大的压力，而且呢他强调的这种忠诚和权威还必须是绝对的啊。李先生您对此有何评论？
这个绝对忠诚这个词儿是这个曾经当过湖北省委书记、天津市委书记的李鸿忠，那个就是在人大会上抢夺记者录音笔的那个抢笔书记发明出来的。他说叫做这个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这个话是真的是一个刀笔历史的这种描述，这个非常的可怕。这个要绝对忠诚的话，这个等于就是完全要求你的内心这种绝对的顶礼膜拜，那只有皇权专制下才能够做到。那个时候做到也可能有很多是表面的，因为这个受到比方说朱夷三族这样或者九族这样的巨大的威胁，所以呢很多人是战战兢兢的去表达这样的忠诚。我相信未来党内如果谁能够让被习夸奖做到了绝对忠诚，那个绝对忠诚本身也是战战兢兢的。我曾经说这个给习近平打分，说以毛泽东的这个权力指数为100的话，毛是100，邓小平只达到了80，因为邓小平是毛这个皇帝加神死掉之后，这个老的贵族共和的一个国王就是邓小平，他受到八老党内的各方面的钳制，所以他用两手来抓政治，两手硬，一手改革开放，一手思想基本原则，他只达到了国王的水平。他受到很多元老的控制钳制。那么习，我前一段给他打90分，就是说这90分他已经达到了一个元首的级别，他接近毛，超过了邓小平。那么现在他就要去向100分来努力了。那么达到100分，满则溢，这个这样一个历史的这个满招损这样一个历史的一个规律，恐怕在他身上就要慢慢的体现出来。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还剩下不多的时间了，我抓紧时间给大家选读这个几个网友的评论吧。小巧薇这位网友说，共产党带来贪腐，你歌颂打贪的共产党，却从来不敢骂带来贪腐的共产党，神经错乱啊，来不及了啊。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时间关系啊，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朱欣欣和李北东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呢，关注热点话题，现代金吾代，前中情局雇员涉对华泄密被捕。好，欢迎收听收看，此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